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喵哇碰碰车》，我是主播 Yuki，
我是滑滑梯，
我是魔龟。
那这期《喵哇碰碰车》呢，按理来说啊，是应该是在元旦左右发送、左右发布，对吧？那我们为这个元旦做了一个新的小企划。那么在这一期里面呢，我们不做游戏分析了，我们也不进行头脑风暴。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2022年有哪些游戏我们印象深刻，值得推荐，以及有哪些游戏我们还有什么想要说的，就是一个相对于闲聊一样的节目吧，大概就是这样。那说到游戏嘛，就大家最近有看这个 TGA 嘛，就前几天刚结束的 The Game Award 游戏大奖。我记得我们那天群里聊的还挺热火朝天的，
对，看了一些，
看
觉得，觉得还是，也是做这期节目的原因之一吧，觉得选出来的游戏还是有一些它的局限性，我看好像就貌似这年好玩的游戏就这么多，但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还有一些别的没有被选进去的，会有些遗憾，还是值得被提出来推荐一下。
我看了就是 TGA 的那些我没有看节目，但是我扫了一眼他们的那个提名，我就觉得反正每个提名就是年度游戏的那些提名再加一两个别的，然后基本上都是三 A 大作拿奖了，对吧？
好像是这个情况，就包括很多那种电影的奖好像都会是这种，就貌似每一个种类都是那几个。当然今年的年度游戏就是老头环还是实至名归了，但就是会还是会觉得有一些可以讲一个更多元的。就是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选游戏的标准，就是说他是怎么选出来的这些所有的nominees 和最终的奖项。就是他说是通过主流，他又选了好像几百家世界各地的主流媒体，然后他们来投票选，然后最终的获奖者是还要再加上10%的就是 public 观众投票最终选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他们接触到的那大多数都是一些，首先 marketing 做的比较好吧，就是都是一些知名公司或者已经有某种积累的，就像我觉得像特别是在独立游戏里面能体现的比较明显，就是那些被提名的游戏，就即使它在 Steam 页面好像没有受欢迎，或者是没有那么受欢迎，或者就是有些玩法我觉得并不是我今年看到最新鲜的，但是因为他们的那个发行商是比较大的，比如说 Annapurna 呀 Devolver，就是那些，所以我觉得他们会更容易被那些媒体和观众看见，所以感觉很多那种获奖的和就是入选的都是在那些种类里面。
那其实相当于 TGA， 其实我确实也感觉到有这种很明显的倾向，就是他感觉更商业，更像是一个商业化的游戏评选。因为相对于 TGA 来说，还有其他的一些 indie game 的奖项，比如说游戏开发者大会的那个 IFM 是吗
？IGF
的奖项，它有的时候就会提一些，它的提名就会更偏独立一点点。可能那个原因是什么呢？他们是怎么会怎么去选参赛作品呢？
那个就是他首先是你自己要付钱去投稿的，然后呢你投完稿之后，他的评选者并不是媒体，他会选一些，就可能也有媒体，但除了媒体之外也有一些就是个人的 designer， 我觉得会更多元一点吧。就那
IGF 是要自己给钱才能进去的，
对，是要自己交钱投稿，
但是 TGA 是不用的，
对， TGA 不用，就是任何人都可以 nominate 一个游戏。
那听上去 TGA 好像更公平一点，
你可以这么说吧，但是真的吗？ 就你说像 IGF，它也有，我觉得不公平点说，OK，我交不起那个入场费吧，但是 TGA 你选出来的都是知名公司，那他们交的 marketing 费不比这个100块更多，就是感觉这个门槛其实更高一点。
那大家今年的这个 TGA 里面有没有很喜欢的游戏上榜了？很激动的，比如说我就有哎，其实我本自己没有玩得很细了，但是我看到《咩咩启示录》上榜了，我就很快乐，因为它真的很可爱。那个小羊 cult 游戏，这个游戏上榜在最佳独立游戏，但是很遗憾没有被选中。如果有观众感兴趣的话，欢迎去到榜单里面去看一看。
这个最佳独立游戏是那个 Stray 的吧？
对，
我说我们当时送福利，不还送这个游戏？没想到它就是最佳，
哎，
年度最
是
佳。
哎，一个方面我们送了这款游戏，对吧？哎，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也听了有一些评论说，Stray 其实好像猫猫确实很可爱了，但是好像在剧情上面，
就
还
它
挺
对于那
平庸的。
个《Stray》这个游戏，对于猫的刻画非常的成功，但是其他的方面就不敢说它有做得多么的好。感觉，比如说，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想象成一个人的话，那就是感觉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游戏。
所以是你说的，我
就
记
是
起
一
来
个，好，对不起。
我们讨论过这事情，是吧？
而且就是比如说那个猫，因为它需要跟玩家沟通，所以最后还会发生，也不是最后吧，就一开始他就给你一个小机器人，然后那个机器人能够跟周围的人沟通，就是说也没有什么猫跟人之，就猫跟其他 NPC 之间特殊的沟通方式，但是对于这个猫本身形象，就比如说猫喜欢打碎东西啊，或者是就是很贱啊，然后它们行走的方法很不一样，这些刻画倒是都很好。
感觉跟那个 Untitled Goose Game 的感觉很像，就是也是一个动物很贱，然后很有它的，就是它那个游戏把这个动物的个性表现得很鲜明，所以早期就受到很多人的关注，但是它实际上还是一个很传统的解谜或者冒险，就玩起来，
对，确实是。
对。
这个更像是那个科纳的那个感觉，就是确实是 indie 公司做的，但是内核还是很像。
所以，我其实动物就是流量密码呀。这几年，我们之前，在聊天的时候会聊到说，会有一个游戏里面会存在一个所谓的，热点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其实普罗大众的这个游戏里面，动物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热点呢。而且这几年，其实，从很普通的可能小狗。小猫已经就推广到了各种各样的动物，什么样的类型的游戏都会做一个动物的版本，然后它就会特别特别的火。
比如说 Party Animal 嘛，
嗯？
流量密，掌握流量密码，
掌握流量
那
密
个
码。
动物派对。
就说实话嘛，你做一个游戏里面放条狗，谁不喜欢狗呢？我当时在还在上学的时候，就隐隐约约有这个感觉，就是大家都喜欢往自己的游戏里面放一条狗，对不对？
那个，
确实。
这不是有，之前我知道在推特上面有专门有一个账号，就是说。他就有一个人测试各不同的游戏里面那个狗能不能撸，如果能撸，他就会发一条推特说，哦，you can pet the dog in this game，然后就这个号就变特别火，所以就现在很多独立游戏开发者为了去上那个号引一波流量，他就会在里面加一条狗，然后可以 pet。
但其实你要是真说起来的话，就是，就是它背后其实可以，你可以想出来为什么要加狗，就是因为狗这种东西，它是不是狗，其实大部分来讲，就除了那种特别特殊的，就是比如说，就这个猫的游戏，就真的是关于猫冒险的啊，但其实也没有它特别特殊吧，就反正这种游戏就是它是一层皮嘛，啊，当你要选皮的时候，那肯定是什么东西。越能抓住人的眼光越好。那你上 YouTube 或者各种视频网站上，或者短视频网站上看什么东西的播放量最高的时候，那肯定是萌宠视频。 所以那狗自然而然也可以是一种比较逻辑性的选项。
记好了一个很好的 marketing hook，就是把自己游戏里面都加一个动物。
确实，就大部分游戏感觉是狗啊还是人啊，其实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那确实为什么不是狗呢？毕竟大家玩游戏都是为了逃离现实，并不想再看到特别真实的人。
确实可以这么分析了，因为其实家狗就是你如果能拍狗，它就是，一个我们可以说它是抓人眼球的东西吧。但是狗就是很可爱啊，你能在游戏里拍狗，它就是很，你可以拍狗哎，
就像现在游戏一定要有个钓鱼小游戏吗？
就真的你如果是黄金矿工这个游戏，你在旁边有条狗，然后我可以拍它。这个游戏都会不一样哎，
或者如果这只狗本身就是黄金矿工，
不管，自己拍自己。
不管就只要能拍狗，这个游戏就是不一样的。我是拍狗党，对不起，我一边唾弃这种模式，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在游戏里拍狗
对，我
哦。
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像是那种锦上添花。就你，如果一个游戏特别差，就拍狗这件事情肯定是可以加分的，但是你还是得保证你游戏本身是可以的。你就是我觉得像这些游戏，可能就是像《Stray》或者《Untitled Goose Game》，就它虽然它已经很成功了，但是说如果它的真正的游戏玩法是可以跟它的猫更它的动物。抓人眼球这个东西更加好的结合在一起，那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更好玩的游戏。
可是可以拍狗
是
哎，
你得有一个主体，你才能加分吧？如果你整个游戏就是给你丢到一个农场里面拼命拍狗，那可能也挺爽
我可以，
的。好吧，打扰了。那你可能5分钟就出来了，我觉得你可能五分钟就出来了。
狗这个锦上添花是添的一朵这个红色牡丹，你知道吗？就是那种。绽在花瓶里绽放的那种红色牡丹，然后你看到那个牡丹之后，你就看不见满天星什么，什么草什么的了，都看不见了。这是我对拍狗游戏的态度。
我持怀疑态度。
但是当然了，如果我们来讨论，对，如果我们讨论这个真的游戏的话，那肯定是另外一套说法了，只是。拍狗就是无法抗拒啊！我都要出台湾腔了。拍狗就是无法抗拒啊！谁不喜欢拍狗呢？
可能不喜欢狗的人，
对狗过敏的人。
哦，对了，我记得那个动物派对的那个 trailer 里面不就有个？对不起，那不是拍狗，那是狗抠屁股。
拍狗。
不是，就是动物 party 的那个 trailer 新出的 trailer 里面，最后面不是说他说我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功能，这功能就是你可以抠屁屁吗？就是，
哦，他们会抠自己屁股，
对，
啊，确实，
这也是我无可抗拒的功能。什么可以抠狗屁股？听着有点怪怪的，但是。
那个确实是自己抠自己屁股，
自己抠，
对，
越说越奇怪。
那除了这个我说的《咩咩启示录》啊，那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游戏，就是很记犹新，对吧？很有印象的游戏啊，在 TGA 的这些提名里面。
我完全没什么记忆，我就只记得老头环拿奖很开心，哦，然后还有战神拿了 Best Narrative 是吗？然后但是其实我跟很多朋友或者同事玩过战神的都在吐槽他的故事，就是但是可能我知道这两个并不是一个概念，就是你能拿 Best Narrative 跟你有没有最好的故事并不是。当然有关，但是故事是故事，然后 narrative 是讲故事的方法，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我觉得不仅仅包含这样、
嗯、
我觉得就是不仅仅只包含讲故事的方式，我觉得 narrative 其实是都包含的，就是写手法和故事本身两个都有，只是说在对于故事来说示威吧，就是这个角度示威，其实你很难找到一个真的能够写出非常好的故事的游戏，所以大部分的情况下，尤其是 TGA 这种商业比赛了，就是他们更加关注像三 A 大作，那么三 A 大作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它是一个团队的工作，你是不很难写出那种惊世骇俗的故事，你往往就是比较好莱坞的那种故事，但是你的讲故事的手法方式年年都有创新、可能战神在这一块他就做得非常的好。
但比如说你故事里有一些明显不应该用的，比如说我忘了它的专有名词是什么了，反正就是一开始给你抛出一个悬念，然后到最后并没有解决这个悬念、
嗯、
就是这个悬念掉了你一整集，然后最后这个悬念就被忘了，我觉得好像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专有名词来形容这个，这就是战神做的事情，
麦格芬吗？
就反正是这么一个东西，然后战神里头就是一开始告诉你奥丁整个人物动机就是关于这个绿色的裂缝，然后就是他说这个绿色裂缝里头有成神的秘密，有这个整个世间宇宙运作的方法什么之类的，然后所有的知识，然后他甚至为了就是他们解释奥丁怎么失去这只眼睛的时候，也是说奥丁年轻的时候尝试去直接往里头看，结果丢失这只眼睛。其实战神里头对于阿斯加德的这个，就是对于北欧神话的这种解读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他非常的反转你的期待吧，就比如说阿斯加德的那个 palace 就是一个小的奥丁自己建出来的小木屋，然后整个阿斯加德也不是那种像漫威里的那种金碧辉煌的神殿，而是就是一个像北欧的一个小破村庄一样的一个地方。然后但是反正言归正传，就是说奥丁为了这个东西付出了非常多，然后所有关于 Atreus 就是战神他的儿子跟奥丁在一起的线的时候，也全都是为了探索，就是解开这个绿色裂缝后边的谜，有一半的故事线都是在围绕着这个裂缝做的。但是最后的最后，就是 Atreus 直接把这个他们就等于是他们需要一个面具然后才能够去看里边的东西，他直接把这个面具掰了，然后这个裂缝就消失了，然后就你完全不知道里边是什么。
哦，
那他可能就是一个麦格芬吧，就是简单一点理解，他就是在驴脸上吊着的那个胡萝卜，但是他胡萝卜其实并不是这个故事的重点，他只是为了吊你这样一个，给你一个这样的悬念，然后以展开这个故事线。但其实这个故事我估计他们其实最后面想要落脚落在父子情谊之类的东西。
对，确实是，
所以他就只是一个麦克风而已。但是当然要看到的处理方式，他如果处理的很简陋，可能确实会给玩家留下疑问吧。那留下这个疑问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负面效果的。
我觉得这个负面效果还是挺大，就是当时打完之后打完那个 boss 之后，然后奥丁让 The Tress 做选择，说你到底是想戴上这个面具去看，然后我玩到那儿的时候感觉是我非常想让他戴上去看，我特别想知道里边发生了什么，但是他直接撕碎了，然后也没有再提过这件事情。
嗯，
但反正里边有非常多的就是故事上来讲非常说不通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你怎么评判一个故事好坏，但反正就比如说里边一直在就是他自始至终的一个父的主题，就除了父子之情谊之外，有一个关于打破自己，就等于有一个关于改变嘛，因为他里边你们玩过战神四应该都知道，就是里边是一个最后有一个预言，然后这个预言就是标准的就是完美的预言了战神父子登山的这么一个过程，并且最后预言了就是 Kratos 会死。这个主题非常明显在于就是他一直在说因为你自己不愿意改变，所以你的这个行为容易被人预测的这一点。然后问题就是他有改变，就是他没有看出来他的这一次改变跟之前那次改变有什么不一样。就比如说战神4的时候Kratos 也有改变，就是当然他们讲的都是关于就是父亲跟孩子的这么一个关系，然后就父亲 跟孩子相互学习、相互成长，然后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的这么一个故事。那 Kratos 肯定是有改变，但是他有改变的同时，他还是被完美的预言，就是被完美的那个巨人族的预言给预言中了，他们接下来会做什么事情，然后没有看出来这一次有什么跟上一次的改动，就这一次的改变跟上一次有什么明显的不一样，然后结果就是他打破了预言，然后也没有看出来到底哪儿让他能够打破这个预言的，因为直到预言的最后一步之前，他都完美的跟预言符合在一起，然后就很不能理解。反正我跟很多人讨论过这件事情，然后没有特别的能解释清楚这一点的人。
那是不是就是刚刚滑梯老师说的把面具撕碎了，或者是说他在中间选择了这种和亲情这种方面？
天哪，你都已经预测到他的，对，
就很难说，就是因为改变，如果你改变的很突兀，就会很就怎么说，就感觉跟小时候我写记叙文似的，就是说经过内心一番，就是他一句话经过内心一番挣扎，然后我选择了什么东西。一般改变是一种逐渐的，就你能够逐渐看出来这个人在改变，就是好的改变的方式。我觉得肯定不是说到最后就是一下，然后说你经历了一件什么事情，你看到了什么，然后突然你就改变了。但是如果说按照这种理论去说的话，那就是 Kratos 在一路的路程上都在改变，那他应该是一个慢慢就是跟预言有偏差的这么一个结果，但是没有，他就是直到预言的最后一张画之前全都完美的符合了预言，然后到最后一张画的时候，就是到最后他该死，就是按理来说就是这个预言画到他该死的时候，也就是我把最终 boss 都打完了，然后让 Atreus 做选择的时候，然后 Atreus 选择了把面具撕碎，就是他并没有选择按理来说能够把 Kratos 杀掉的这个结局，这就让我非常的觉得他这个 story 其实处理挺烂的，因为他就算中间的 story 怎么 solid， 其实故事嘛，就其实结尾效应还是挺严重的，就是你这个结尾好不好，其实我最后的体验其实90%我感觉应该是在结尾。
你说他讲故事的方式很新颖，是新颖在哪？
哦，没说他很新颖，就是说他很好。正常看比如说像其他的3A大作，就比如说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就是最极端的，你看魔兽世界这种游戏，就所有的网游，你会发现他的故事线是你跟某个人对话，然后他给你说一大长串，然后告诉你说要做什么任务，然后但是正常人关心这个吗？并不关心，他只关心这个任务要求是目的是什么，他不关心这个任务是怎么达到这个。但是就像是3A大作，就是不是单机的3A大作，就像是《瘟疫传说》呀，或者是《战神》啊这种，他们就不会出现大段的文字，他们而是说在有 gameplay 的同时，他们会把story 会拆成玩家可以容易消化的一小格的部分，就比如说在打斗的时候，然后玩家打斗的时候 NPC 之间会有对话，或者是直接就是在你跑路的时候，然后你的 NPC 之间会有对话，来告诉你一些背景故事，或者是接下来你们要去干什么。然后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在我玩的时候，我感觉是没有明显漏洞，就非常的完美的融入在了，就是当我打完一圈怪，然后觉得很放松的时候，然后有一个人他们的 NPC 就是在跑路的时候，旁边的 NPC 跟你讲起来说我们要干什么。举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 Kratos 在跟 Freya， 就是 Freya 还想杀 Kratos 的时候，就这还是一对仇人的时候，然后他们因为要救 Freya， 要帮 Freya 的一个忙，然后他们暂时组成了一个队伍，就在跑路的过程中， Freya 就解开了对于 Kratos 的这么一个仇恨的心理，因为 Kratos 上级杀了他的儿子嘛，然后他就 Freya 就在跑路的过程中说你永远不知道，就是你永远不知道这是什么滋味，然后 Kratos 就说我知道，然后 Freya 就说啊，难道说你也之前还有一个孩子是不是，然后 Kratos 就在跑路过程中跟他讲起了他之前的一个孩子跟妻女，就是也就是战神前几部的这么一个剧情，他非常的自然，然后信息量非常的大，如果说这个放在别的游戏魔兽世界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地方里头，这可能是2到3篇就是那种对话框一整个然后需要看的内容，但是他放在战神里头就非常的容易理解，就是我主要的点应该是容易让玩家理解吧，因为毕竟玩家玩游戏的时候，如果不是那种专门去玩剧情游戏的情况下，通常来讲都是不想看字儿，不想看字儿，不想读剧情，就不想读任何东西的在游戏里头，所以我觉得战神这一点做得非常不错。
因为我还是会很好奇，就是他们投 narrative 这个标准吗？因为还是有看到，就是比如说 Games for Impact 里面有一些故事感觉很有意思，就是其中一个就是赢了 Games for Impact 的那个 As Dusk Falls， 感觉它就是一个，就真的是叙事上面的一些创新，就是说好像多人一起，具体我没有玩啊，但是就听他的那个描述，就貌似就觉得是一种，更可能是更加独立游戏，更加实验性吧，多人一起去参与一个那种家庭 drama 的那种发展，就可能已经不是那种3A 大作的那种，传统商业叙事结构，可能他那个评判标准还不是，就还不是在这个上面。就它 narrative 方式可能还是一个比较标准化，然后但是它用什么方法让这个人物啊，整个剧情更好的吸收，或者是更好的表现出来，结合它其他的游戏部分，就包括战斗啊什么，就各方面还是首先得是一个完整的3A 游戏，而不是剧情。
可能剧情游戏是会不会剧情游戏少了一些 procedural rhetoric，还是说他们也不少？
听你刚刚的描述，感觉God of War 也没有很强的 procedural rhetoric。
确实我没有描述到这一点。就比如说他们要打，就是这个应该是他最亮点的一个地方。他们要打海姆达尔，然后海姆达尔是一个能够预知未来的，但是你怎么打一个能够预知未来的人呢？他是通过一场，就是他是通过战斗来体现。就是他们首先去锻造了一只矛，然后教你这个矛怎么用，就这个矛可以扔出去，然后并且引爆。但是这个东西怎么能打败啊？海姆达尔就是一个能够预知未来的人，预知未来在他游戏里的体现就是说，当你打他的时候，然后这个人就会躲避。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能打中海姆达尔，就是他当他开始 BOSS 战之前，他也没有告诉你说究竟应该怎么打。当他 BOSS 战开始的时候，就真正你上手打的时候，然后你才会发现你应该怎么打。就比如说你需要先把这个矛插在地上，然后当海姆达尔接近你的时候，你再引爆这个。虽然稍微有一点，他如果能预知未来，为什么预知不了你引爆这个东西，就是稍微有点奇怪，但是说确实是他在这个战斗里头告诉你，就是让你发现了，就是你应该怎么能够，就是预知未来是什么样的，以及你是怎么克服这个，就是预知未来这个困难。
感觉他确实是有在用故事为核心，然后去设计一些玩法上的。
他的很多 BOSS 战都非常的突兀，因为他里边都是围绕着要出来的人设计的，而不是说你到这个时候学到了什么来考验你该学的。就正常游戏里头 BOSS 战设计的应该差不多都是，你要么是一个 twist， 要不然就是你之前这些关卡里我都教了你什么，然后这是一个考核，这是一个像考试一样的东西出现的。但是他这个不是，他这个就是你这个剧情发展到这儿，然后该什么人出现了，然后这个人是对你是恶意的，然后那他就是一个 boss。 但是这种东西就是你玩起来会感觉非常的突兀，就是突然就你打着打着，就比如说那个打那个巨人族的一个老奶老巨人族的一个老人，他也是个 boss， 然后就打他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到处跑，然后加上设计目标物的东西，就是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东西在这个游戏里头，然后在这儿出现了，就是因为这是一个重要剧情人物，这个感觉是一个挺神奇。
因为感觉像是听起来像是一个半开放世界，就好像想做那种开放世界更加自然的一种，就是你遇到了一个新全新的东西，但是好像又没有完完全全的做到那种。
它这个地图是挺大的，然后探索区域也很多，但是说如果你要就是玩主线的话，它确实挺线性。
那我们的这个热身环节已经结束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年度游戏盘点吧。年度游戏盘点呢，其实我们就是说大概找几个我们今年玩到的觉得很推荐的游戏，然后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游戏的玩法啦，一些体会啦之类的，就很轻松的聊天。
Yuki 你想先说吗？刚刚好像是我跟魔鬼说的多一点。
就很轻松的聊天这样。如果那我先来吧，我先来推荐游戏。这讲道理呢，就是这个主题对我来说是有点难度的，因为我游戏玩的非常少。但是即使是玩的这么少，我还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叫做 The Crew。这个游戏写作 THE 的 Crew 是那个船员的意思，它翻译成中文叫做星际探险队，就是这样一个游戏。那么在介绍这个游戏之前呢，我跟我朋友玩的太爽了。就这个游戏还有个故事呢。我第一次买这个游戏的时候其实是送人的，我当时是来送人的。我去纽大边上有一家桌游店，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然后我说哎，能不能推荐一个游戏我要送给朋友。然后 那个桌游店的人竟然说这个游戏是一款和《Among Us》类似的桌游，但他说很好玩。我说《Among Us》的桌游有什么好玩的？但是我买了，所以但我第一份 copy 其实是用来送人的。其实我自己根本没玩，我也不知道，我就盲买的，因为据说很好玩。然后第二次是我跟我朋友出去旅游的时候玩了，我说嗯，这完全不是 Among Us 哎，它是一款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到了这个一个介绍时间了，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类型的游戏，它叫做。它叫做 The Trick Taking Game。 The Trick Taking Games 呢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游戏机制，它的机制本身来说就是，比如我们就拿扑克牌做比方吧，扑克牌有四种花色对不对，每一种花色我们会把它看成一个花色的集合，就是一类牌，那么其中有一副花色呢可能会比其他的牌要更加的地位尊贵一点，这一副花色就叫做主牌，然后其他的 几种花色呢就叫做副牌。然后游戏的核心玩法就是所有的人在游戏初期都要拿相等数量的牌，然后在每一轮的游戏里面大家每一个人从手牌里面出一张卡牌进行比大小。比大小的方法就是副牌里，对一个副牌来说，副牌的数字更大的那个会比其他的要大，然后如果说场上有主牌，那么主牌就比这其他的副牌都要大。它还有一个规则是有一个先手规则，就是说每一次出牌的时候会有第一有一个人先出牌，那一个人决定了这一整轮的牌的花色。也就是说假如我出了一张方片牌，那么其他的人必须要跟着我出方片牌，直到你方片牌没有为止，你才可以出其他颜色的牌。Oh. 所以说当所有人假如场上有四个人的话啊，每个人出了一张牌对吧，然后大家按照这个主牌副牌比大小，谁更大谁就等于赢了这四张牌，他就可以把这个四张牌收入囊中。这是叫做 trick taking game。 那我接触的第一个 trick taking game 其实就是升级，我要给大家聊一聊我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每天打升级打到凌晨五点的岁月。就这个游戏这个 trick taking 啊，我们之所以说 trick 就是说这样一轮下来每个人出一张牌，这样一轮就叫做一个 trick 嘛。然后 taking 就是谁赢了谁就把所有的牌这样收入囊中，这个叫做 taking trick taking games。 然后升级绝对是一个，那么 the crew 呢就是另外一个。 the crew 的整体规则和升级是很一样，几乎是相似的，也就是说它的主要规则都是围绕这个 the trick taking 发展的。但是 the crew 呢这个星际探险队有一个更有意思的点，就是说它是一个合作类的游戏。我们都知道升级是一个二打二的游戏对吧，
嗯，
它那么大家如果玩过，如果像我这种就是牌狗大家玩过的话就会知道它其实到了最后面是一个非常公式化的一个方式，就是大家的策略基本上维持高度一致，决定输赢的更多是你手上有什么牌，而不是说你怎么想策略。那么星际探险队就不一样，星际探险队每一把每一整把就是说从你 出手上第一张牌到最后面所有牌出完为止，这叫一整把嘛。一整把游戏里面我们大家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的，这个目标包括说我让一个玩家赢某一张牌，或者是说我让一个玩家就是一共能够赢多少张花色，它就有很多很多非常丰富的目标，而不是说我能够赢更多的牌我就胜利了。所以也就意味着每一轮你的策略要完全不一样，然后你因为不能交流策略，你要完全的信任你的队友，这就是一个非常强的策略游戏。如果大家有一个 party 的话，然后这个 party 啊当然不能太大，这个游戏应该上限是五个人，下限是两个人还是三个人，
所以是一个完全的合作游戏，没有对抗。
对，这是一个完全的合作游戏。每一次你们可能会收到数量不等的任务卡牌，就是说如果说我是这一轮的任务有四张任务牌，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要领取一个任务，我们要保证自己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也需要我们的队友帮助我们完成，这就是星际探险队。 然后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他的 narrative 其实也很好。新 The Crew 这个桌游其实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太空探险，第二个版本是深海探险。第二个版本相较于第一个版本，他修改了一些关于目标的制定的方向，就是他稍微改了一些可能会有会出现漏洞的一些小的规则。这个任务非常非常的丰富，就是它太丰富了，以至于我可能可以给你找几个例子。就比如说有一个任务是说我需要赢到一张粉红色的酒牌，就是说你要在任何某一轮的情况下赢到这一张酒牌。它可以有很多种方法赢，对吧？我用主牌赢是可以赢到的，我自己有粉红酒，我直接出一张粉红酒，没有人出主牌的情况下我可以赢到它，对不对？
那你们不能交流的话怎么才能这样？
不能交流，对，就是不能交流。它可以有一些轻度的换牌，但是换牌也是在不可以交流的情况下。
但是你的队友都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
对，大家都知道彼此的目标是什么。
哦，
对，但这个目标是公开的，你甚至可以挑选在一开始的目标分配的过程中。然后还有一些，就比方说我必须要在这一整轮里面只赢三个 trick， 那么我必须要赢到三个 trick， 并且我只能赢三个，就是我不能赢到第四个。还有一些比如说我只能赢粉红色的牌和蓝色的牌，就是这两种花色，其他的任何牌我都不可以赢，我赢了我就爆掉。它就有很丰富的这个任务。
Okay， 所以就是要所有人都得到，就完成任务才赢。
对，然后大家如果赢了这一盘的话就可以往上升一级，然后另外一级又会有一些新的一些对于任务的一些规则，然后一直升到这个故事结束可能有三十多级吧。我讨论的是第二个版本，就是深海探险度。然后就这就是我今年玩到的非常惊艳的桌游之一，然后再次推荐给大家作为我的年度。
感觉很有意思，
给大家推荐、这个、
我觉得它打破了一个很多扑克牌的局限，就是因为扑克牌游戏很多都是比大小，就是谁大然后谁得分然后收走什么的，然后它呢就把这个比大小这个行为拆，就是它不会说那个明确的输赢，就不是说谁大谁小然后就这么简单的就结束了，他会说哦，就是就感觉他这个设计者应该是很就是玩过很多类似升级这种游戏，就会发现说哦，你需要默契才能就是给让你的对家赢而不是你自己赢，就好像是通过这种玩了这个游戏之后总结出来的现象，然后把它加入一点故事，然后就让它变得更有趣味性。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对，我也是从这一款游戏我才知道原来不只是升级一个游戏拥有这样的一个核心机制。然后我之后又玩了一个大概是叫狐狸森林之类的游戏，也是类似的一个这样的机制改编，我觉得它很适合做我们这个那个游戏设计课程的第一个。
对，你刚刚说那就是感觉
桌游改编的作业。那么就是听众朋友大家如果对这个 trick taking games 很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依照这个关键词去找其他类似的游戏。对，你如果你每天打升级打到五点钟已经非常厌烦了，你也可以跟你小伙伴换一个游戏，那尝试这款游戏叫做 The Crew， 它有中文版，
能让升级变得更有意思。除了赌钱以外还有别的方向。
对，能够让大家就是 2v2 的时候不会有两个人在凌晨三点大发雷霆的游戏，可能是四个人一起大发雷霆也说不定。
然后因为我爸妈特别喜欢玩升级，然后现在也会跟就是一些叔叔阿姨一起，他们就会有什么各种变种，就是什么抢七啊，什么五个人玩啊什么的，就是就
啊
挺神奇。
那这个时候你就拿出这一款变种游戏。然后让叔叔阿姨在愉快团结的氛围中过一个美好的新年。
那你说我突然在想，按照这个思路，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给一些其他的经典扑克牌游戏加叙事，比如说斗地主。
斗地主不就是个叙事吗？
但它的叙事很简单呀，就是你就如果你出
你斗地主
斗地主是一个 procedure，
对啊，它确实
是一个 procedure rhetoric 的游戏，
对，
是不是？
它的、嗯、对它有个叙事，确实是二打一这件事情，它给了一个叙事，就是两个平民斗一个地主，但是除此之外，好像没有特别多，就是更加叙事的东西。就如果加上叙事，可能就是顺子，你出顺子代表什么意义？然后如果我这一轮我的目标是我要出更多的顺子，那代表我是某一种平民吗？
有点说法，但是其实星际探险队也并没有说把真正的故事放进去，它其实更多的是就是每升一级它有一个那个故事书，就是每升一级你就可以读一段故事，它其实还是写下来、
嗯、它还是通过改变整个目标，每个人的目标，然后变成一个合作游戏，然后来换这个感觉、这个、游戏，
对，这是它的。
那所以这个书你们玩到第二次玩的时候还会读？
其实我本身也没有读，因为是英文的，我就很烦了。
哦、其实我对于
因为游戏已经够好玩，
我对于你刚刚说它这个是个整个就完全合作游戏，这个有一点那不会造成，那不会造成就是有一个特定解的一种情况吗？或者说你感觉好像一个人也可以玩这个游戏？就如果有一个更有一个特别聪明
的
人，
就他
的
任务其实是随机，
哦，是随。哦，你发牌是随机的，
他的任务是随机的，对，他只是说你在某一级别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这一级别你有一个什么规则去选取任务，但是任务本身，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你的任务，就是所有人的任务是什么？
一个人当然可以玩，因为你一个人可以看到别人的牌。就是他不是考的就是默契吗？如果你还一个人玩，那
可是一个人你就不存在这个 trick winning 了呀、
啊、
你永远都是赢这一注牌啊。那有的任务你就不可以完成了，比如说他说你不可以赢粉色的牌、啊、
就是桥牌有些时候就让我感觉有这个感觉，就是因为桥牌他每局那个就有一队是一个人，他把他的牌完全翻开的、
嗯、
就是上面场上三个人全都能看到，然后他自己不出牌、
嗯、
然后是另外一个人指挥他出牌的，
嗯，
就是就变成了就让人感觉是不是我当我打那个队的时候也是就一个人玩会更好一点这种感觉。
我觉得星际探险队你不可以一个人玩的，它的规则限制了你。
就如果说他一个人玩的话，我是少了一些乐趣，就是少了一些你合作的，就像比如说 Overcook， 就是烤煮糊了，就是你也可以一个人玩，但是你又慢，然后又没有那个吵架的乐趣，就你当然是可以一个人玩。
哦、
不是、
嗯，
但是对于星际探险队来说，你是单纯的不可以。因为有些任务是相互冲突的，比如说有一个任务是比方说你只能赢粉色的牌，另外一个任务说你不可以赢粉色的牌，那么这两个任务是相互冲突的，你就必须要分配给两个人。
对，他的意思应该是说就是你一个人控制四个人这样、
哦、对
对对对、
哦、
然后你就保证每个人完成他自己的任务就完了。
就是他有些时候给我感觉就是我能更好的，就是这个东西不需要，也不是不需要吧，我知道他的点是在于合作，但是有一种好像我自己玩会更好的那种感觉。
你自己玩那你知道了所有的牌其实也没有意思了，因为它不可以交流策略的原因就在此，就你如果看明牌打的话你其实就知道什么是最佳的
手牌。是，就怎么说呢， Overcook 有一点就是说它你感觉一个人玩太 overwhelming 了，就是说你觉得这个东西太难到以至于我想把它分给多个人玩。
嗯，
但是很多合作类的游戏就是说我感觉好像我是把一个人的能力分成了俩然后给两个人，
但是这个不存在，我觉得还是有点区别的、
哦、
就是说你单纯的你如果知道了所有的策略之后你就没有办法玩、
哦、
但我懂你的意思，就是
因为它重点就是说大家不要告诉对方策略、
哦、
但是大家可以
按，它就是一个非常搜手的
方法，尽量
它就是一个非常搜手的，
它可以用手势吗？非常什么？
对、啊、它就是一个非常 social 的游戏。
嗯，
哦，
对，我觉得它本身的那种算，你觉得你在玩的时候 Yuki 你觉得你在玩的时候有算牌？
算啊，算的要死。
嗯，那可能如果一个人玩的时候那
你就算不了了，对不对？如果你一个人玩就不存在算牌了呀，因为你都知道
一个人，
除非你要增加一点随机的你 element 进去，就有个牌都是随机的、
嗯、
然后
他单纯就是不能玩了。
嗯
嗯，确实。他你们能打手势吗？还是说任何形式交流都不行？
不可以交流任何关于策略的，但是它有几个规则，可以通过那个规则去给尝试跟别人沟通自己的手牌，但是这个规则也是有限制的，就是你只能告诉他们一点点，你还要就是要聪明的想你是怎么样能够给到大家最需要的信息。
哦，
嗯，
所以很有意思，但是得清醒的时候玩。
你有尝试喝醉了玩这个游戏？
没，只是喝醉了，可能我觉得大概应该玩不了吧。
觉得跟一些那种，就像你一开始说玩升级，但到最后什么策略都那些，但是我觉得那就是因为你没有跟不清醒的人玩过，因为很多人就是不会算任何牌，他就是说我就是爽，然后我就是懵，然后他就打一个热闹，到这个时候你根本就没有，
不行，这种人要被打的。这种人要被我们教育的，
但是就是会多了很多因素。但我觉得如果是让他玩 The Crew 的话会很有意思，就是说他玩就变成了一个另外一种。
不太行，我的实验室不太行，因为 The Crew 有一些任务太难了，要求你几乎是容错率极低，你可以打错的牌只有那么一两张，它是一个容错率非常低的游戏，就越往后玩、
okay.
容错率越低，所以你真的不可以乱玩，你乱玩你这个所有的人都毁掉了。
嗯，
它是一个策略的游戏，但是大家不要紧张，它还是很好玩的，只要你不乱玩，这个是一个不可以乱玩的游戏。
可以哪里可以买到呢？
那么哪里可以买到呢？让我现在查一查吧。
所以没有电子版对吧？就只有，
这不是一个电子版的游戏，这是一个桌游，中文的名字叫做星际探险队。
嗯，我能知道为什么他说像 Among Us 桌游版，因为都是 crew， 然后都是星际探险。
对呀、啊，但是其实根本不
是，
都是
做任务。
对，哎，淘宝就有，但是淘宝就有星际探险队深海任务，淘宝就有，两个版本的都有，中文版，国外你随便去哪个桌游店都有的。
OK，
每个人常备一份在家里。嗯，那这就是我的第一个推荐了。
哦，那我来第二个。
好，
好，我要推荐的这个牛逼了。哦，哎呀，也还好，其实我就觉得很特别，我之前没有太见过这种类型的游戏，就是它又有一些文字，又有一些，但是它又有同时又有玩法，有画面，就觉得结合的非常爽。这个游戏叫做《奇异园艺》，就是 Strange Horticulture。然后呢，它的介绍是它是一款神秘学主题的解谜游戏。然后呢，你是扮演一个卖植物商店的店主，然后你每天会接到很多奇怪的客人，就他们都是哦，你这个店是处在一个叫做 Undermere 的小镇里面，然后呢就是你的客人都会来自就是 Undermere， 然后他们就会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说啊我睡不着觉啦，什么好热啊，然后有没有一些植物能帮我解决我的困难，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给他们推荐你店里的一些植物，告诉他们说啊你把这个拿回去你就可以治疗百病，就感觉这个设定里面植物就是很厉害的一个存在。对，然后呢当时我想玩这个游戏，就首先让我想玩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疫情之后就特别喜欢养植物，虽然养特别不好，但是我发现我周围也有很多人开始就因为可能都憋在家里，然后渴望自然吧，然后大家都会养个一两个植物，所以这个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好玩的点就是植物收集。它这个游戏里面有一个百科全书，就是有大概好几十种，我不知道有没有100种植物吧，然后呢每一个都有一个非常详细生动的描写，就是说它的外貌啊，然后它的气味，就是让你觉得非常生动，然后我就很想，然后你每一盆植物都可以摆在你的一个架子上面，就是很有满足感，就是那种很有收集欲望的人。嗯，这是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种植物的快乐，然后你还给它浇水。然后第二个点是就是模拟经营，我觉得模拟经营它这个核心玩法做的也挺好的，它是按照每天发展，然后每天就会有固定的几个客人上来， 到你的店来，然后他会有一个给你有个需求，然后你就给他找，就比如说他会说，我需要一个就是让我助眠的植物。然后这个时候你就翻你的百科全书，然后哪一个植物能帮助助眠，或者是说，他会稍微描述一下那个植物长什么样子，比如说黄叶子啊，什么有条纹，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拿放大镜去看你的架上的植物，然后来辨别它是哪一个。然后这个如果你选你给他了一个正确的就是植物，他就会给你一个新的百科全书的页面，你就可以解锁新的植物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核心发现新的东西，然后奖励也做得很好。对，然后有一些，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说它这个游戏是有故事的，并不是每天就是一些随机的客人来，就有些客人他们都在这个小镇里面都是有些角色的，就比如说有些侦探啊，或者是一些就是有钱人什么的，然后他们就会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故事。它有个地方是可以 track 所有的人的就背景信息，然后他会慢慢的解锁越来越多，然后就会发现，就随着这个客人跟你说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小镇里面其实有，就是好像隐藏了某种秘密。就所以其实它是一个，你玩到后面就发现它实际是个解谜游戏。然后它解谜的方法也是用植物，就是说，哦，这里可能需要说一下一个很特别的，我觉得这个游戏里有的东西，就是虽然你整个页面都是在你的植物商店里面，但是呢，你其实可以探索整个小镇。探索方法是你有一张地图。然后每天你可以就在地图上选择一到两个点，然后你如果点进去，然后就有一行文字告诉你说啊这个地方有什么，然后可能那个客人有些客人上门了就会给你个小纸条说可能是一些那种密码，然后它可能对应着地图上的一些坐标，或者是说它会给一些描述性的词语，比如说啊在这个小镇和这个地点之间的某一个森林，然后你可能就要去推断哦他说的是地图上的哪一个具体点。然后在那里，你就可能可以拿到新的植物啊，或者推进这个故事剧情什么的。我觉得它这个就是，我觉得从头到尾就是所有的设计都非常的紧密，然后给你塑造了一种特别好的那种神秘的氛围，就你总觉得有种暗黑，然后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然后这些人好像都有点病殃殃的。然后有时候有些客人就很迷，就比如说戴着一些面具啊，然后就说一些那种听不懂的话，对。然后有些人跟你说啊，又有一个人在某一个山上死了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去地图上去点那个地方，他说的那个地方说发生什么事，对，然后后面它其实是多结局的，你就发现有不同的帮派，然后到后面有些关键人物，你可能就是通过一些别人的描述啊，或者是你探索得来，你就会发现哦，这些人是谁，然后你通过比如说他说啊，我现在得了这个病，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个选项，说你可以给他 A 植物或者 B 植物。然后 A 植物可能就是让他的病恶化，B 植物是把它治好，所以你会通过这种方式来选择你想要站的那个帮派，或者是就站边吧。
我感觉那个探索很有意思，哎，
对，
这是一个低成本独立游戏、独
是
立解谜游
的，
戏的非常好的一个解法。
是的，就是你有一个小抽屉，然后那抽屉里面就有各种各样小小的工具，比如说有百科全书，然后有地图。然后还有那种一个 tag，就是说每次你拿到个新植物，然后你要自己手动的去打字，然后帮你自己分类，说这个植物是什么，还有不同颜色的那个标签，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放大镜啊，就是还有两个是用来解谜的，就是用来帮你读地图的一些工具，反正就是那种小小的紧凑的感觉就很爽，就是收集癖的热爱。
买了买了。
对，真的很。案例，而且还有简体中文，然后它那个本地化做的也特别好，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谜题，它英文是你要读一些某些字母，就比如说那个字母是对应那个方向，就是地图上的方向，然后中文它就直接给你就汉化，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谜题，但汉化做的也很好，对，真的很良心。
听起来挺不错
哦，而且还有一只猫可以撸。
的。哦，
完美点题，
完美点，锦上添花，
完美游戏，
完美游戏。
年度完美游戏。我记得我之前好像看过这个游戏，它叫什么名字来着？
奇异园艺，
奇异园艺。
对，我不知道是不是官方的翻译啊，但英文是 Strange Horticulture。
OK，记住。我记得我之前也看过直播，有人的直播玩过类似的游戏， 它是不是就是满架子都是植物，然后你就得去
对，
挑啊？就是，
对，就是这个。然后你满架子就很喜欢的是它那个植物有很多种，比如说有蘑菇啊，然后有些会发光，有些会有臭味什么的，然后有些有花儿，不同形状的花儿。然后你可以自己按照你自己的喜好来分类，把它们摆在不同地方。然后比如说我自己就会把就是红色的花儿或者开某个花的形状摆在一起，但是对，然后蘑菇摆在一起。但是有些人可以，就是会按照不同的方式。
我觉得这一个点真是就打到我的心巴上，就是它能够让我自己排列这个事情，
对，
就是很奇怪，就是怎么回事？竟然可以让我自己排列，这制作人真的很懂，他就是有一
对，
个这个目标群体的。
是的。而就自由度真的很高，就是那些它没有什么过多的提示，有一两个有点难才能谜题，但是也是因为它的自由度吧，就你真的觉得是你自己在解这个谜，然后自己用工具，然后去慢慢的解开这样。
我觉得这个讨论到了我们之前也有一个说解谜游戏应该有什么感觉吧，就是确实我要承认能够有自主、有一定自主性的这个感觉其实是很好的，就是感觉其实它更加是有一种融入感吧，融入了这个叙事。就像我，我被安利了，就是如果说他不要让我在100种植物里面找这个植物的过程，就这一点让我有一点。
哦，它这个是慢慢推进的，就是比如一开始只有10个，然后到后面就它重复的很少，就后面你可能就只是摆一摆，然后它真的谜题它不会在 Q 之前的植物很少，然后它可能就是一些新的，对，你就排除，然后包括之前的植物你可能都已经。标签过了，就你已经知道他们是什么了，就不会很难。
好想玩
玩，快去玩！
是啊，快
这是
玩！
有多少小时啊？这个游戏？
没多少小时，好像有没有10个？就我玩的都很短。
那要不给我朋友推荐，让他玩给我看
哎呀，不一样的，玩游戏跟看
呢？
不一样。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我觉得 TGA 那种。讲没有的游戏，就它可能并没有很火，然后它也不是那种特别3A 的大制作，但是它就是很新颖，然后小成本，但是又打在你心坎上，很舒适，然后也没有特别难，也没有什么战斗，它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剧情探索啊，然后就是种种植物，有些休闲，但是它又不缺创新。
我很喜欢他这个解谜的部分
对，
和植物，对，他就
是。
是他有很多的噱头，这是一个好的这个，它不是一个坏词，就是它确实就是以各种方向击打在你的心巴上，对吧？
对，而他可能就你说商业，就他们可能没有特别商业，就是说又不是那种大成本好莱坞制作，但是又不是休闲手游，就是平民让你氪金，但他就是在中间，但是他就是恰到好处。
奇异园艺，记 住
对
了。
，Steam 上就有，Switch 上也有。
那借着老头环得了那个2022年 TGA 的年度游戏的这个点上，可以给大家推荐另外一个类魂系游戏，也是今年出的，叫《Zymesia》。哦，我不知道它中文是什么。哦，叫《记忆边境》，就是它是一个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对老头环非常的。就有一定的了解了，但是魂系游戏或者类魂系游戏还是一种偏小众的游戏类型，所以就给大家推荐这么一个，就如果你老头环玩得很爽，你或许也会很 enjoy 这个记忆边境这个游戏。它是一个只狼的变种，就它不是类魂系，它是类只狼游戏，就是说它还是一个正常的 action RPG，就是一个中世纪的欧洲的这么一个，就是你是一个医生，就是那种带着鸭嘴的那种医生。然后你要去治疗，也不是治疗吧，就是等于是找出这个疫病传播的源头，然后你就需要路途中杀很多这种被疫病感染的这种人。然后它主要的看点全都在玩法上了，那就是说它跟比如说老头环或者只狼有什么不一样？就它都是这种一招一式的这种就近战的动作打击游戏嘛。它很多的关注点都在于敌人的设计跟自身的动作上。它相对于老头环而言，它最新颖的一点就是说它有自己独特的一个格挡系统，这个跟只狼也比较像，就是说它的格挡是就等于是敌人是有两管血的。 就是敌人所有的敌人都有两层血，一层血是绿色的，一层血是白色的。然后你正常的打击既可以打掉他的绿血，也可以打掉他的白血。你的轻攻击可以打掉他的白血更多，你的重攻击可以打掉他的绿血更多。这个敌人真正死去的时候是当你把他两管血都打完的时候，然后处决他，他才会死。所以说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利用就是这个血条这个机制来让你既用重攻击又用轻攻击的这么一个游戏。就是说而且它的绿色血条跟白色血条还有一个什么，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在有白色血条的情况下伤害到它的绿色血条。就是说当你的白色血就等于是他们是两个都处在一百的时候，然后你是只能打白色血条不能打绿色血条。当白色血条比如降到80%的时候，你才能打就是露出来的那一部分绿色血条，就是才能打那20%绿色血条。所以说他格挡跟就是其中里边有一些动作，就比如说普通攻击跟重攻击还有格挡，就是格挡是可以掉更多的白色血条，然后重攻击是可以掉更多绿色 血条，然后普通攻击也是可以掉更多的白色血条。所以他就是鼓励你就是在你对敌人进行进攻的时候有需要形成一种策略，就是说你应该怎样利用你手中的这些工具来先把他的白色血条打掉，然后再打掉他的绿色血条，还是说 你打算就是打一点白色血条然后打一点绿色血条，这样保证他不会回复自己的 血量，然后以及敌人在攻向你的时候你决定做什么也是根据这两种血条来决定。就当他白色血条比较多的时候你可以就格挡，然后当他绿色血条比较多的时候你可以就是躲闪并且使用重攻击这种，因为当他绿色血条比较露出来的比较多的时候你的格挡已经不能对他再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了。就说所以这是他玩法里头相对于只狼跟老头环都有区别，而且我觉得是设计非常精妙的一点。然后里边还有一些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机制就不介绍，就比如他有一些 build RPG 这类型的加血就是升级什么之类，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就他主要的就是这两层血条，以及就在你玩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因为他这两层血条的设计所以你需要用到这个游戏给你提供的所有的动作。就说你不能只用轻攻击，正常游戏正常人玩的比较保守一点的话他会只用轻攻击然后慢慢耗这个人的血，然后当这样子玩的时候当然对于玩家来讲是没有什么感觉，对于可能你自己最后打出来的效果就会稍微有点无聊，就别人在别人看的情况下就比较无聊。但这个游戏是他强迫你使用所有就是你手上的工具来对这个人进行进攻，然后就等于是玩家就别人在看的时候就会感觉你们打得非常花里胡哨，就非常的观赏性。
这是一个直播游戏吗？我看透了。
可能他确实挺奢侈，就是我自己都觉得挺赏心悦目的，就打 boss 的时候就感觉他对于我他就是他的各种攻击我都有一种特别华丽的回应，然后我还需要用到各种各样的就各种各样的，就他不像是只狼那种非常单一但是非常爽，它这个是非常多元而且非常爽的这么一种打击感在里面。
那学习成本方面呢，我会不会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学习啊？
它学习成本应该不，它的土豆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就是也是由浅到深的这么一个挺就是过渡的这么一个过程。它一开始给你的技能也非常的少，然后你需要升级才能解锁更多的技能，所以一开始你只有那么一点吐，然后只有解锁到越来越深，就当你玩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它才会就是越来越那个什么。当然如果你只打主线这游戏一共就6个小时，就是所有 boss 都没了。
哇，
就
哦那还挺短的。
对，
我们都推荐的好健康的游戏哦。
哇，就哇我在想还蛮有意思，我竟然也被安利了。就感觉两个血条的那种好像有点你要卡那个时间，然后在他这个掉的差不多然后你赶快做一个某一个动作然后再同时。
对，
感觉
对，哦对对对，这两确实这两血条就是当绿色血条长于白色血条的时候你一段时间不打它，它的白色血条就恢复成跟绿色血条等齐的一个高就是一样的一个状态一个长度。所以是它鼓励你不断的进攻，然后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进攻。
感觉是不是就是更加就进一步的减少了那种等待的时间，或者是说因为我记得玩那种玩我自己玩的时候感觉很多那种 boss 好像他就自己会补血，就或者你一条血条你好不容易打这么多然后他突然就补了一层血然后就很无语，就是会觉得然后就节奏好像也被打断了一下。但是他这个感觉就是说他通过这个两个血条然后两个的互相作用 而是让你一直处于在更多的行动当中，就是你一直在做不同的组合，好像
对对对，是
就是在进一步的推进这种动作游戏的那种爽
嗯，
和，但同时又有一些策略性。
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可以推荐的。
好意思。
那么它的画风呢？是什么样子？
画风就是那种比较暗黑的中世纪的那种感觉的风格，就是很，就这个挺 generic 的这个感觉。
就是画风不重要，就打得爽就行了。战斗突
确
出一
实，
个粒子效果又多又复杂，五种粒子就能
嗯，
证明它是一场完美战斗。
是，就是说，其实我在 YouTube 上也经常看啊，就是对于魂系玩家比较，就是或者对于动作玩家 generally 都比较欣赏的一点，就是说，嗯，我比较喜欢看一个人，就是以各种华丽的手段去打败 boss，就比如老头环那种，但是当我自己去打这个 boss 的时候，我就只会拿着一把很简单的刀，然后砍一刀躲一刀，砍一刀躲一刀，啊，这个感觉确实不一样。但是这个游戏就是我自己也能打出来这个，因为它强迫我这么打。
哦，但它又不会像是那种给你就放像《刺客信条》，你就按一个键，然后它就给你各种华丽的翻滚，然后就把
哦，对，
自
不
动
是，
瞄
这些
准。
都是你自己摁出来的。
哦，哦，
那么我明显是喜欢那种按一个键就，
但那个就觉得有点
打
智
出各种。
障啊！就你明显知道不是你自己做的，就是就感觉你只是在按一个播放键而已。
可是我不会啊，可以只按播放键吗？我玩游戏都是希望只有 WSAD 键哦，WSAD 还有一个 E，这是我可以容忍的。
那你守望
就
先
是
锋，那你难道想
守望
要
先锋太
你？
多了，对吧？守望先锋已经是一个特例了，它对我来说已经够多了。它有什么 E、F、G、C、X、V，反正我按不赢，朋友们，我按不赢。我以前看那个鬼泣的别人的直播啊，我自己打不了。鬼泣也就是有那种你可以自己按出很多连招来啊，我不行。
对，像或者像那种二次元格斗游戏，好像就是你发大招的时候，就会很华丽的一个角色，然后你唯一看得清，就平常格斗游戏都是那种渣画质，然后非常pixelated，然后就除了发大招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个清晰的一个插画，然后就哇，我就想要发大招，想看他的真面目。
对，说明这个就是，对，确实非常的有吸引力。
守望里那个 press Q to win，
Press
守
Q
望
to
先
win。
锋的 Q，最近这个拉玛莎的这个大还是挺有意思的。
哦，对对对，我也特别喜欢这个人，就感觉，感觉他大招跟他的变身就全都是一体的。
对，但是就是敌人的
嗯，
拉玛
还
莎
没
我不
玩，
喜欢，我就喜欢
想
克隆
玩。
人的拉玛莎的大招。那这个游戏叫做
记忆边境，嗯。
记忆边境，记住。
可以，
你滑梯老师记住没
记住了，吃下了安利。
滑梯老师给我表演吧，就我让我看看，
今天
我
安
看
利我
看。
全吃了，
对，今天安利都吃
我
了。
在我，我既在淘宝上订了那个 Crew，也在 Steam 上买了那个 Strange 火车
哦，
狂，
真的吗？这
哇哦，
么捧场？
哇！也希望各位听众，如果玩了，欢迎分享你们的想法。
哦，是，我真的很期待大家玩这个 Crew，因为我真的很喜欢玩这个游戏。这是我就不说硬核游戏，今年玩了一些硬核，但是这个绝对让我评选的话是会进前三，很不
嗯，
错。我的
那我一
朋
定
友
要，
都说好。
我要买一盒给我爸妈玩儿。
耶！
可以。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好的，拜
拜
拜，
拜。
很圆满。
拜拜。